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欢迎收听《真道分解》，在这里有杨牧师和乐意和你打招呼。
乐意好，大家好。
牧师，只有我们两个人，通常都是周一到周五的经卷栏目，对吧？
对对对。
那我每一次讲这个主题，我都想笑的啊！《列王记》历代志对着看。
对着看，不是对着干。
列王记历代志对着看呢，就是真的顾名思义啊，就是要对比两卷的书卷，找出独特点。其实比较往往就能发现啊，被比较的两者的特色。所以我们就是希望透过比较，就会看到两者的特色，然后就看到牧师跟我最喜欢的大图画，我们真的要握手。那看到大图画之后又怎么样呢？就是要把它应用出来呢，把我们所领受的亮光哈。那我们是每一次呢都透过不同的主题来对比两卷书，今天呢就是敬拜哈，敬拜跟我们的属灵领导力哈，怎么从列王记和历代志两卷书哈，看到那些属灵领袖啊，他们在敬拜方面的不同，他们的领导力是怎么样？那牧师，我们要看哪两个主角啊？
今天我们要看就是北国时期的先知以利亚，跟南国的犹大的王西西家两位的对比。
两个人呢身处不同的背景哈，也有不同的领导方式，但是呢共同之处就是都在关键时刻带领百姓回归真神，恢复敬拜。盼望他们的故事呢可以给我们在家庭、在教会或者个人敬拜层面呢有一些亮光。
我爱读《列王记》，
我爱读《历代志》，
我更喜欢把《列王记》和《历代志》对着看。真道分解，
《列王记》《历代志》
对着看。
好，我们先来看这个以利亚先知。
哇，一想到他就想到一个强人的形象。
对啊，主要以利亚我们了解他是在列王记上第十八章。我们说他在这种的混乱的状况里面还可以带领呢发出一种敬拜的呼召。那么以利亚先知的故事呢我们说是发生在北国的以色列。那个时候呢这个君王是亚哈。王后是那个耶洗别。
坏的。
坏的。那么圣经说呢亚哈不单像耶罗波安一样拜金牛，而且呢他也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比他以前的列王更甚啊！这句话呢常常出现。如果大家要参考呢，可以翻看《列王记上》十六章三十节。这个亚哈王呢，大力来推广巴力的崇拜。甚至圣经说他建立祭坛，设立亚舍拉，就是那个女的
偶像
呢，把这些偶像崇拜呢制度化。
制度化。
那么按照《列王记》刚刚说十八章的记载呢。王呢他居然可以一时间召聚450个拜巴力的先知来跟这个以利亚先知对决在加密山上。那么从这里可以看见呢，当时这种偶像敬拜呢已经发展到非常庞大，而且刚刚说用一句话说是制度化了。那么这个时间呢北国以色列呢可以说是属灵哇黑暗到极底的一个状况。
到谷底了。
百姓呢在信仰上被迷惑，他们不敢完全背弃耶和华，但是也舍不得放弃偶像，或者说他们也完全被诱惑了。就是我们说在这种混乱的时刻呢以利亚就出现了，他登场了。那他不是来建立系统，而是来拆毁呢亚哈王所建立这种偶像的敬拜的制度，
就是拆毁一些坏的系统。
对，他带领百姓呢登上加密山，向他们发出哇震撼心灵的挑战。 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有名的经文，就是列王记上18:21。
嗯，
那么以利亚怎么说呢？你们心慈两义要到几时呢？
嗯，
若耶和华是神，就当顺从耶和华；若巴利是神，就当顺从巴利。
嗯，
那这句话很简单哇，但是我们小心听呢，就很有分量。
嗯，
他指出了百姓信仰上的问题。
嗯，
他们不是无信仰，而是什么呢？是混合信仰。
嗯，
那么他们试图在神跟偶像之间来妥协，要两方都共存。
嗯，
哇，原文呢，这个心慈两义，其实的意思是一拐一拐的在两边游走。
嗯，
啊，形象的来表达了那种呢，在两种信仰之间犹疑不定的状况。
嗯，
这种的状态啊，你留意那个时候呢，以利亚这样说的时候呢。
百姓
的反应呢，18:21就说：“哎，众民一言不回答我。”
嗯，
哇，这种沉默呢是一种灵性的麻木啊，是失去方向后的空洞啊。如果我们在场，看见哎，一言无声，一言不答，你跟我是不是也曾经经历过这种的时刻呢？
嗯，
所以当面对信仰的挑战，我们是勇敢做出选择，还是哎，我们在这个时刻来选择沉默跟逃避？
嗯，
所以呢，我们从以利亚跟百姓在这个片段里面来一个反思。
嗯，
你在你的生命里面有没有那些巴力是你迟迟不愿放手的？有没有呢？你是不是也是好像刚刚说一拐一拐的在两边来游走呢？那么接着呢，我们看到以利亚呢提出一个很戏剧性的挑战，他在众人面前呢就立刻设立祭坛，他说哎，看哪位神能降火回应。
嗯，
最终呢，哇，这段经文我们看见这个场面，耶和华以火从天降下来回应了以利亚的祷告。
嗯，
哇，当众人看见烈火烧尽祭物、木材、石头、尘土跟水的时候呢，哇，这个时候呢，百姓有反应了，当场俯伏在地，高呼：“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啊，这个大家看18:39就看到这个，哇，忽然间很兴奋的场面。
嗯，
哇，这个呢，我们用今天的说话来说呢，就是敬拜真正的开始。
对，
不是从音乐开始，而是从悔改开始啊！这句话很重要，不是从音乐开始，敬拜是从悔改开始。
对对对。
那么，甚至以利亚呢，透过神迹唤醒百姓的信仰，引导他们重新承认耶和华的主权。哇，这个不是一次感性的爆发，而是我们说是一次属灵的觉醒啊！
嗯
啊，不晓得这个乐意，你觉得作为属灵领袖啊，以利亚的角色是什么呢？
嗯，我觉得以利亚其实他是一个吹哨人啊，要把灵性麻木的百姓从罪恶、从三心两意当中唤醒啊。他直面那个王权，因为亚哈也在嘛，对抗这个腐败的制度，就是那个假神的，已经偶像化，已经制度化了哈，几百个他们的所谓先知，其实巫师哈，他就揭露他们的假巴力，怎么呼喊都是不能来烧尽祭物的，只有耶和华才行，他是独一真神。那他做的不是那种很有系统的安排诗班排练啊，不是主礼那个献祭流程，像我们今天的敬拜的程序，而他做的就是先知性的，就是恰如其分，他的先知嘛，是揭露黑暗，做那个吹哨人，呼吁百姓做出抉择去改变哈，改变两个字。那我们想一想，今天在我们的教会，我们的确也需要以利亚型的领袖，愿意指出错误，拒绝妥协的吹哨人。尤其是今天，其实我们呢文化越来越多元，可能我们的信仰越来越边缘化，我们更需要这一种坚持站在真理那一方的属灵领袖。那牧师，我个人觉得，不等你回答我就说，我觉得你真的也是一个吹哨人了，你是先知性的，常常都是就很率直的指出罪恶。
我只是脾气不好而已。
那你觉得作为教会的吹哨人这个任务，你觉得你怎么想？
这个是每一个信徒，不单是我，在神面前应当有素质， 要不然呢，我们不配做主的门徒。
那如果像我一样，那些比较缺乏勇气、不喜欢出头的弟兄姊妹，他们怎么做这种吹哨人呢？你有什么建议给他们呢？
他们要一步一步慢慢要转换哦。
祷告对吧？
对，
觉得如果你不是这种性情呢，如果遇到一些事情，实在觉得是不出声，自己心里都平安，你就多祷告，多祷告。如果神真的催逼你这一次发声，那你就勇敢的去吧。乐意也有这样的经验，虽然平时我是一个不作声啊、想退居幕后的人，但遇到的事情真的心中的火在烧着，知道神一定要你发声，到时就求主给你力量，那你就做吹哨人吧。现在我们就谈到西西家刚才讲的以利亚，哎呀我都很兴奋呢，以利亚跟那个巴利先知对决加密山。那么西西家那种呢，就是重建敬拜的秩序，是比较安静的，比较需要费功夫，需要耐心的。刚才以利亚是需要勇气啊。那西西家当他即位登位之后，哇，国家的属灵状况已经非常的荒谬了，因为他的父亲呢亚哈斯，哇，自己居然关闭了圣殿的门，设立丘坛敬拜外邦神明，整个按五经规模来建设的敬拜给他搞得支离破碎啊。那我们来看一代之下28章24节，那里就说到亚哈斯的情况了。亚哈斯将圣殿里的器皿都聚了来，毁坏了且封锁耶和华殿的门。但西西家呢和父王就有不一样的心智了，他一登位就立即开展刚才说了宗教改革。那历代之下29章是记载呢，他开了耶和华殿的门，重新修理，而且还召集祭司和利未人洁净圣殿，恢复献祭，重建敬拜、那他具体是怎样重建国民敬拜呢？29章让牧师来讲一讲。
对，大家可以参考历代志下29章，就看见这个西西家王呢，他恢复国民敬拜生活有一个程序的、哇，这个程序也记载得很清楚、第一方面呢，他是清理污秽、经文16节哪里记载呢？祭司进入耶和华的殿，要洁净殿、将殿中所有污秽之物呢搬到耶和华殿的院内，利未人接去搬到外头吉伦西边、那么19节说，并且亚哈斯王在位犯罪的时候所废弃的器皿、他们都预备齐全，
就是利未人和祭司、
而且洁净了，现今都在耶和华的坛前、那如果我们看见这个呢，就是他召聚祭司利未人之洁、清理圣殿的污秽之物了。他按摩西的律法呢来献赎罪祭、
因为犯罪嘛，
因为他们犯罪嘛，他
拜偶像，
按摩西律法呢为国圣殿犹大百姓献赎罪祭等等、众人呢经文也说他们按手在祭物上祭牲上来认罪悔改、那么西西家也安排一个敬拜的团队、他派利未人敲钹鼓瑟弹琴，祭司也吹号、使用大卫跟亚撒的诗歌跟乐器、按大卫、那个时代的规矩来敬拜、这个就是西西家王的，他真的是做事情的、而且他也在坛上来献燔祭，同时呢，哇，也带动一个真的敬拜了，有歌唱啊、吹号啊，众人俯伏敬拜，直到他献的燔祭完毕。那么我们看见这个场面呢，也非常热烈了，有利未人呢用大卫跟亚撒的诗词来颂赞耶和华，众人呢记载他们欢喜低头敬拜。那么西西家也呼吁百姓呢来奉献、把他们的祭物啊、感谢祭等等呢甘心乐意带到这个祭坛面前。
有这个赎罪祭，有燔祭，也有感谢祭。哇，牧师他真的按五经来办的，
按
摩西的
五经、所以记载的 来恢复，可能很久的时间就没有这个场面。
嗯，
那么也看见呢，即使人数不足够的时候呢，也有立位人来帮助协助来剥梵蒂冈的皮啊。
嗯，
啊，这个都是动员啊，不单是祭司，也立位人也一块来做工。
嗯，
那么最后呢，这个经文也记载呢，哎，全体啊，整体参与的人呢，他们都快乐
啊，这个很重要。
这个场面，圣经说，哎，王啊。西西家王跟众民都因着神的预备，他们就大大的喜乐。
嗯，
那刚刚这个程序好像很复杂，但是呢已经体会了这个献祭敬拜应当有的重点了，就是洁净啦，认罪啦，献祭啦，而且也用音乐来敬拜啦。
嗯，
全体参与的人呢有感恩啦，有喜乐啦，来完成整个敬拜的流程。
嗯，当中我很触动是全体参与，不光是西西家他自己去敬拜，或者立位人和那个祭司去敬拜，而是能带动整个百姓。而百姓呢，也不是因为哎呀王叫我那我就去呗，而是他们也真心投入，因为牧师刚才跟你们讲了哈，他们是喜乐的，也俯伏低头敬拜，而且是欢喜的做。所以这就看到真的是西西家作为一个领袖，能带领大家重新建立一个该有的敬拜的系统。而且很重要的是，这不是临时拼凑的一种的敬拜，而是有传统、有结构、有指引的崇拜。立位人负责音乐，祭司负责献祭，会众俯伏敬拜，百姓按吩咐行事，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位置上来敬拜神，来服侍神，充满的秩序和敬虔。更重要是刚才讲了，是一个集体的属灵的重建啊，也是成为他们喜乐的泉源。哎，所以牧师啊，我们也可以略微讨论一下，一个反思题，就是在你的教会或者小组当中，敬拜是不是有清晰的一个结构或者传承？那牧师你在你教会方面是怎么样？你们的敬拜系统是怎么样？是比较随意，还是比较像这里有步骤的？
我们算是按传统都是有一个
步骤
的，有一个既定的一个程序。那么我觉得都是好事情，因为任何教会也有它的传统，所以你按程序来敬拜没有问题。但是活力是那个做主席的，他怎么样带领那个弹琴的，他那个音乐怎么样配合，那这个就是关键，带动整个流程。虽然是一个既定的程序，但是他的活泼的因由就是那个人，
嗯，
那个带动者，那个反而是很重要。
所以你的意思是，既有制度，但是带领敬拜的人，他们有没有好的搭配啊？或者他们应该是有彩排啊？而且有没有让圣灵来动工？这个临场当时也是非常重要的。
对，所以呢，他们如果在正式崇拜以前有一种的预备啊，练习诗歌啊，带领会众，哎，我们尝试先唱一遍呢。那么正式崇拜的时候呢，那个作用呢就很大。
嗯，那个就能带领会众进入一个真的很按真理，还有是按着圣灵的感动的敬拜。所以我们就看到，如果要有一个好的敬拜，是需要有系统啊，也有彩排，也有准备，但是现场也要顺服于神哈，就是有这么一个平衡的敬拜的生活的。
我的神，我要敬拜你。
我的神，我要敬拜你。但愿这首诗歌也能成为我们的心声哈。我们现在就把敬拜中的两种的领导力，一个是以利亚，一个是西西家哈，
做一个
算是一个总结吧。那首先在背景方面，以利亚哈，列王记记载他是一个偶像崇拜猖獗、信仰混乱的那么一个时代当中，那西西家呢，在历代志的西西家，他当时圣殿荒废，而且呢，敬拜生活是停顿的。而且我想补一句，其实西西家开圣殿的门，就是重建敬拜系统呢，在列王记是没有记载的，这是历代志独有，谈他是一个敬拜的重建者，是只有历代志这么记录的。
如果我们从领导的方式呢，列王记里面的以利亚呢，他这个先知是唤醒的，而且像当时这个亚哈王呢来挑战他的王权。
嗯，
但是历代志里面的西西家记载他呢，哇，他是一个有为的君王，推行改革，恢复这个敬拜的秩序。
那么在敬拜的重点方面呢，以利亚他是选择真神悔改归回，就是呼吁人家这样说哈。那么西西家呢，就是刚才讲了，他要建立一个秩序，就是有秩序的敬拜生活。
嗯，如果从神学的意义来看两方呢，那么以利亚先知他呼唤的敬拜是道德跟忠诚的体现啊。当时这个民众高声耶和华是神，就是这回事。反观西西家呢，历代志里面呢，他的敬拜是在众门面前有这种的立约，而且也有群体的回应，恢复这个哇，可能荒废了很久摩西五经呢所要求有的。
嗯，就是作为一个立约群体对神的回应哈。还有呢，目标方面，以利亚呢，他是唤醒灵性，分辨真假神哈。那西西家呢，在历代志所表现就是建立持续的敬拜文化，刚才讲了，有制度就能传承了。两者的角色不同，但是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就好像一个吹哨人，刚才讲了，
属灵的警钟。
对，另外一个就是属灵的建筑师哈，他又建构一个系统。今天我们两类的领袖都需要才能提供一个健康的敬拜系统。那我们也给你一个反思题，听众朋友，你觉得神在此时此刻是呼召你成为以利亚型的挑战者、吹哨人，还是呼召你作为一个西西家型的建设者呢？牧师，你怎么回应啊？
两方都重要。我不说我一定是以利亚型，或者说西西家型，但是神一定在每一个时代呢，都呼唤相关的人，那么这个就是一种的平衡了。
嗯。
列王记向历史长河讲述王国兴衰荣辱，南北国故事都记录。
历代志向回忆录聚焦大卫所罗门，专注南国犹大。
列王记正是亡国之罪，呼吁被掳神子民悔改，单单侍奉他。
历代志回顾圣殿兴衰，鼓励神子民恢复敬拜，再享神同在。
真道分解，和你一起把列王记历代志对着看，
一起了解王国历史大图画。
今天我们其实呢，教会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可以说牧师从前是十年二十年才算一代，现在好像三年五年就是一代了，
不一样了，
很多事情都在变化，而且有一个危机，就是信仰越来越淡化，很多人觉得呢神已经不再是生活的中心点哈，每个人都是为自己活，敬拜可能只是可有可无，因为当一个人自我中心的时候，真正很难进入一个敬拜生活的，不光是形式的问题，而是要心里真正谦卑面对神，才能真正的敬拜神的。出埃及记二十章三节是这样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历代志下二十九章三十节也说，他们就欢欢喜喜的颂赞耶和华，低头敬拜，这里低头两字也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呢，我常常说我们需要追求属灵的复兴。从以利亚我们今天学到属灵领袖呢，要有勇气来指出错误，面对偶像不妥协。那么从西西家王呢，我们也应当学到属灵领袖呢，要有智慧来重建这个秩序，让敬拜成为我们群体生活的中心。不管你是在教会担任牧师，是牧师长老，还是在家庭里面你带孩子，或者说你是在校园呢、职场来做光做人的见证，你都在扮演属灵领袖的角色。你可以成为那个带领人悔改归向真神的以利亚，也可以成为建立敬拜文化的西西家。
那听众朋友哈，无论你是以利亚，无论你是西西家，就按着神给你的感动哈，把你的角色扮演好吧。今天真的谢谢你和我们一起把列王记历代志对着看，一起去了解王国历史的大图画。
我是姚谦，
我是乐意，拜拜，
再会。
神说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穹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神恩雨浇灌着土地，神儿女转向他，专注倾听他声音。你的话语大有能力，神灵运行充满在就有光，创造了穹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